学士徐桐，十好几个老婆，城破之日，家家人抄了，这些老婆整个被德国兵给掠去了，就在当天全关到天坛进行轮奸，一个没剩。徐桐羞愧难当，这老家伙也悬梁上了吊了，他就是这么死的。关于其他的事情举无胜趣，咱不必细说。特别是北京陷落之后，这些妇女被八国联军抓去，全给集中到表背胡同，把胡同里一头拿大墙给堵死，另一头开门，有八国联军负责在这守着，把这胡同里边的房子编出号来，把妇女们全轰到里头作为关机，任凭八国联军到这宿间随便的蹂躏。荣禄的七个姑娘全都给关在这儿了，就说他们平常那么欺负老百姓也没得到好，连家属都受到株连了，这北京简直是一塌糊涂。咱不说旁人，单说这位瓦德西将军在月末赶到北京了，八国的代表隆重迎接，又奏军要，又开动汽车，强迫老百姓清扫街道，披红挂花，把瓦德西接进中南海。这瓦德西就住上慈禧的一銮殿，他一看这地方好啊，金碧辉煌，太美了，美极了。但来的仓促，又没带着夫人，哎，心生一计，想起来了，他在中国还有个老熟人叫赛金花。几天之后，真把这赛金花在天津给找来了。从此之后，赛金花也搬进一銮殿，陪伴瓦德西，成了他挂名的夫人。往日慈禧的禁地，现在变成洋人和赛金花居住的地方。这玩意儿上哪儿讲这理去？但是这个赛金花，咱们前文说过，虽然她是个青楼的女子，靠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维持生活，一般人管她叫下九流，瞧不起她。但是这个女人有一些正义感和民族感，在某一点上来讲还有点爱国热心。首先对谭嗣同这帮人她是双手拥护的，对罗英她是支持的，对袁世凯、荣禄这帮人他是鄙视和仇视的。这一次他能伺候瓦德西，熟人见面格外的亲密。这赛金花没事就想，今年我31岁了，有那么一句俗话，人过30，天过5，我就靠着我这个脸蛋迷人。但是这脸蛋上的皱纹越来越明显了，过了30是一年不如一年嘛，人都有人老珠黄的时候，我这模样等变了就失去了力量了。我趁着这个时候，我应当再做点好事。瓦德西是最高统帅，我呀尽量建议他少杀点人，另外要往慈禧狠狠的惩治惩治，这个老太婆就是罪魁祸首。自从他挨进瓦德西之后，他听他们开会常说，现在对慈禧如何始终是悬案，有的国家主张处死慈禧，把他剥了下去让光绪当皇上，有的国家认为那样做过激，还应当利用西太后，说西太后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，根深蒂固，户大人多，号召力也比较大，好像比光绪好容易摆了似的，所以两派争论不绝，到现在定不下来。赛金花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啊，嘿嘿， 心说现在瓦德西是当家人，我利用我们两个的关系，我多给这慈禧加点油，非把这个老婆子整死不可，就是这个主意。这天赛金花准备了一桌精美的糕点等着瓦德西开会回来，晚上七点多钟瓦德西坐车回来了。哎呦，这赛金花在服侍男人方面那是有绝妙的手段呐、啊！先给他换上睡衣，换好拖鞋，把好吃的给他摆上。瓦德西讲的奇怪，用手拍着赛金花，美人你怎么这么高兴？赛金花一乐，是啊，我是挺高兴，能跟你在一起我觉得无上光荣，不过我求你一件事，你能不能答应？讲嘛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无话不谈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赛金花就问着瓦德西，你们又开什么会了？
啊，
这不是李鸿章到了北京了吗？我们今天第一次接触，准备坐下来谈判，那么可以告诉我吗？你们都谈些什么？美人，在你的面前几乎没有秘密，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，所谓的谈判实质上就是如何卖国的问题，也就是说清政府准备出多少代价来换取八国联军的同情和谅解，才能使我们让步。如果双方都满意的话，谈判就可以结束。另外今天只是泛泛地谈了谈，首先是追求责任的问题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其他的事情就迎刃可解了。
哦，那你们说谁应该负主要的责任？
当然了，那就是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那拉氏慈禧喽。
嘿，
赛金花一听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我真恨这慈禧。
哦，他们也谈到这儿了，他又往下问，那么究竟这个问题作何解释，结论是什么？
哎，瓦德西口打嗨声说，这是个复杂的问题，很难做出最后的决定，原因八国的态度不一样。首先是俄国政府偏袒慈禧，他认为慈禧虽然犯有一定的过失，但他仍然是中国最高的统治者，所以俄国政府的态度主张不处置慈禧。德国政府也有同感，与此同时奥国、意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国也站在他们同一立场，而主张处置慈禧的只是英国、法国，相比之下他们就占了少数。日本政府的态度并不明朗，抱的是模棱两可的态度，所以这个事儿很难做出决定。
那你的意思呢？
我的意思不在于处置慈禧不处置慈禧，而是从这个国家谁给的利益最多，我就要倾向谁，这也是我们威廉皇帝陛下的意思，你懂吗？好了，天比较晚了，咱们明天再说。瓦德西睡了，赛金花虽然跟他亲密无间，也不好一个劲儿的说，好在放长线钓大鱼，咱们慢慢来，我紧敲边鼓就需有效力。他们俩人就在这一銮殿呢住了没到一个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发生了火灾，这场大火把一銮殿烧的是瓦砾一堆，片瓦无存。事后有人胡猜 有一种人就说这是老天示警，
那玉鸾殿是皇上太后待的地方，洋鬼子跟一个妓女住，那不是违反天条吗？老天爷一怒，用天火把他烧了。
当然这种判断太荒诞了，但有人认为这火是有人放的，也许是义和团留下的人，也许是哪个宫女太监有正义感的人，也许是瓦德西和赛金花的仇人。总而言之，说法不一，但是义鸾殿确实失火了。瓦德西被迫离开中南海，搬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赛金花也跟着去了。咱们简短结束。对于慈禧的处置问题争执再三，最后决定下来还得利用慈禧。俄国政府占了上风了，只要慈禧秃了口，能给的利益最多，就把它宽恕，但是别人的责任绝不能宽恕，一定按八国联军的意图办事。就因为这个赛金花住过一次义鸾殿，陪伴过瓦德西，给慈禧也说过坏话，在慈禧回到北京之后，把赛金花投进监狱，估计啊压了十来多年呢。释放以后，赛金花也老了，精神也有点变态。那些故人走访他的时候，每提起这件事，赛金花是摇头不语，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来。后来听说他病死在天津，也有人说病死在老家，他就得了那么个归宿。瓦德西呢，在达成协议之后满载而归，也滚回德国。这是后话，咱慢慢再说。回过头来再说现实，瓦德西召开八国联军的司令开会，他在会上号召大家说，我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，谈判只是刚开始，据我所知，这个政府必须狠狠的教训。我们增的兵越多，对他打得越疼，他越驯服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提的条件就不可能顺利的达到。因此我提醒阁下，各自领兵四外出击，迅速占领更多更多的地方。在瓦德西的号召下，他们不光盘踞在北京啊，往南边占领天津、保定、大明，甚至打到安阳；往北边拿下居庸关，占领张家口、承德；往东北方向占领了山海关；往西边曾经一度占领太原，但是没住两天他就撤回来了。通过实际，瓦德西一看不行，这个国家也太大点儿，这十几万军队不够分派的啊，这一分没了，简直就像汪洋大海一样啊。要求本国增兵，本国政府困难重重，这事儿做不到。最后瓦德西没办法，又把兵力龟缩到北京，在四外大抢大杀一阵，又在这儿忍着。这个谈判时续时断啊。总而言之，八国政府提的条件太刻薄了，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仗着李鸿章在谈判方面有经验，这个卖国的老手有一套逻辑，脸皮也最厚，能跟这些洋人磨牙。这玩意儿就是马拉松战术，着急不行啊，连哀求再祷告，甚至再走动人情，软硬兼施什么都有了。但是马德西提出来了，第一条 必须惩办祸首，然后看看清政府的态度，有认罪的表现，这是前提，然后咱们再说下边的。李鸿章就套路了，说惩办祸首都惩办谁呢？瓦德西经过开会研究，列出个人名单的，交给李鸿章了，按着人名单处理，看看你们的态度。李鸿章把这人名单拿过来一看，吓得舌头吐出来，都缩不回去了。广道上王公大臣就开列了170多人，死刑、啊、都是死刑，要把这些人都给咔嚓了，那太后不跳广杆舞了吗？那怎么能行呢？哎呀，反复的磋商，反复的哀求，讲价讨价，最后撤到几个人头上，人家指名点姓了，多罗端郡王载琦，还有他的俩兄弟载涛、载兰，这两个人是当之无愧的罪魁祸首。他们又是义和团的首领，又是第一个主张用义和团的，这三个人是必须得处死。另外刚毅、赵书翘，还有山东巡抚玉贤，这些人也纵容义和团，也必须定成死罪，而且限定时间把他们的死讯报到北京，不然的话谈判无法进行，我们要苏州武力。
是。
李鸿章啊，连夜给太原发去电报，结果这电报落空了，慈禧在前天赶奔西安了，哎，越聊越远呐。等这个电报打到西安，两天以后得着回信了，慈禧就说赵准，赵准什么意思？按着洋人的意图办。但慈禧啊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他现在住到西安那贵妃池的皇宫里头，骊山别墅是唐明皇待的地方，洗洗温泉水多滑溜，这地方的景致有多好。但是慈禧一点都不高兴，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他一看这李鸿章这个电报，又难过还又高兴。高兴的是什么呢？罪魁祸首没揪到他头上。原来李鸿章告诉他，有很多国家主张要处置慈禧，没把他吓死。现在一看这一条免了。但是列的这些人名，不是王公贵族，就是自己的心腹。他明白，这些人对自己忠心耿耿啊，难道都处置了？但是从电文他看出来了，不容再讨价，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。最后，慈禧为了保住自己，也只可把牙关一咬。做了两项决定，第一项叫全国各地的督抚县道文武官员痛剿义和团，说义和团是罪魁祸首，什么事儿都起到他们身上，只要见着团民就给我杀无赦。你说这老东西是什么玩意儿？两个多月以前他还说义和团是义民，他亲自颁发旨意封义和团的首领为天威将军。现在两个多月之后，他这嘴一转个变了，又说义和团是罪魁祸首。可见这些统治者是狼子野心呐。在他的招旨之下，义和团死的那个人就无期待数。这笔账当然要记到慈禧的账上。另外做的决定，按着洋人的意图分别处理下边这些人。户部尚书协办大学是英山，刑部尚书协办大学是赵书翘，大学士刚毅赐自尽， 你们那爱怎么死怎么死。另外，山东巡抚玉贤本来被慈禧赦免了，打了个充军发配的罪名，发往兰州，寻思啊能糊弄过去，然后再启用玉贤。结果人杨震不答应，特别是德国恨透了玉贤了，指名点姓，他要他的脑袋。慈禧马上颁发圣旨，让钦差大臣骑快马赶奔兰州监斩。就这样，玉贤惨死在兰州。对于多罗端郡王载琦，这玩意儿麻烦，因为载琦没有错，而且他儿子又是大阿哥，这个怎么能死呢？他要求李鸿章啊跟八国联军谈，只要能留他一口活气，在其他的条件上我们可以放宽。最后八国联军同意了，完了载琦充军发配新疆，永不诉讼，多人死在新疆多算拉倒。他得那么个结果，其他几路天使官各背旨意去通知那些人去，通知刚毅，太后有旨叫你自己随便死。刚毅现在在哪儿呢？离着西安不太远，有个地方叫侯马，是个小镇，正在侯马镇住着。这刚毅可够惨的，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因为走的荒速，把万贯家财全都扔掉了。刚毅痛心是痛心，但是又一想，钱是身外物，那算个什么？只要有人在，就有一切在。人从旮旯一降生，不就是光屁股来的吗？那算个什么？最使他难过的就是窝囊气，他受不了。自从他住到侯马镇上，身边就一个老仆人，一个书童，周围的老百姓一听他是刚毅，简直都把他骂苦了。走在街上，小孩们拿石头投他，老头老太太用白眼瞪他，甚至他拿着黄澄澄的金子，白花花的银子，向老百姓购买蔬菜粮米，人家都不卖给他，顶风抽八百里啊，只可从远处买两百米。平日他很少出门，关上门在屋里唉声叹气。